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GM News， 我是 Ariel。 我们看到比特币扣关8万美元，6天4次刷新行情，本月最夯的00939、00940两档开幕，预估将带来至少2000亿元资金动能。长荣、联发科、群光受惠大，金融股挟带高息题材突围出，扮演撑盘重要角色。而台股新系融券回补潮来了，本周五拉开序幕，传与客户谈判，三星争取快闪记忆体加价最多20%，重电族群小美题材热，华城目标价飙850元新高，台电计划助阵，线缆业强强滚。而我们看到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近期盘势依旧震荡哦，盘中高点至 19,995.51 点，最后拉回，指数收在 19,937.92 点。我们看到 K 线图，今天收了一个红 K 带上下影线，总交易量为4739亿。而今天盘面表现较强势的族群有 IP 股、金控、重电，盘面表现较弱势的族群有矽光、散热还有设备材料厂。我们今天请到彼得龙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盘面焦点，我们欢迎彼得龙。
Aaron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台积电、金控双雄撑盘，联发科、长荣重衰，跌升 IP 股大跃升哦。那搭配高殖利率的金融、水泥补涨，重电储能强者恒强，人为系盘面人气。而大盘指数高档量缩区间震荡，类股轮动快速，中小型涨跌不一。大盘盘中一度攻高至19,995而返，多头歇兵，蓄积能量再攻二万吗？还是二万已经成为短线的天花板了呢？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大盘真的是震荡幅度蛮大的，而且可以看到这次呢是第二次，应该讲说昨天是第二次又攻破了2万点。那我们回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整个大盘的一个走势的部分的话，各位看到3月8号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攻了第一次的2万点。
是，
那一次呢，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在直播里面也有提到说，上一次攻我们最主要呢，因为电子台积电整个带动上来，那但是上个礼拜没有看到个东西是金融。但是各位记得哦，今天金融上来了，
是，
而且金融从上个礼拜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它是非常的热门的，因为有一些资金的回流又是持续去买了金融，所以你可以看这一波这几天这两三天的部分呢，是电子加金融连续往上去做一个攻击的动作，所以就我们以前的经验来讲的话，这一点是比较担忧的，因为如果一旦大哥先走，二哥金融跟着上来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行情的热度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火热、过热的一个情况之下。
过热。
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说，这个两万点的关卡呢，确实会有一点点的相对的是压力重重。
是。
对。
好，那彼得龙这边有准备一些图表带我们看一下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那你可以看到，你看金融股是不是就是大概这一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礼拜开始指数呢快速飙升往上走。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呢，事实上很多的大型的金控股，像是中信金啦、国泰金啦，甚至连开发金这种关谷行库，它都陆陆续续的已经创了一个相对的波段新高。
是，
对。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就是说，整个指数可能会相对维持在这个高档做震荡。那能不能续攻再往上，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点的。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刚才提到像先前比较强势的 IP 股在撑整个大盘往上走，可是最近各位看到呢，像 IP 股呢，最近纷纷都呈现拉回的状况。
对
对，那可是今天呢比较特别是重电，就是我们讲的整个风力发电的部分还是继续往上走。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留意一下，整个指数虽然会停滞在这地方做整理，可是我相信类股还是会有轮动的，因为毕竟你说台股要维持在这个相对的一个历史高点，它的热度还是要有，那它的类股轮动还是必须要有，因为必须我们讲最近除了好 ETF 部分已吸引了大量的散户进来之外，那整个指数的部分呢，是吧，还是需要一些资金跟热度维持这样的一个高度。对，那像现在的话呢，接下来轮动的部分的话，比如我们在刚刚呢有先做了一些筹码上的一些追踪。对，因为大家都会想说那既然轮动下来，接下来可以去注意哪些相关的类股。那各位去想一下，电子已经到了相对高点，那金融也拉上来了。那事实上今年比方之前一直有跟各位提醒过，就是说今年事实上有一个四年一次的国际大事，就是我们讲的奥运的部分。那这一块呢，第一个各位去想一下，我们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我们的传产业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对，
好像被遗忘了。
是，
那它相对而言 就是在一个比较低基期的一个部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支呢，各位可以稍稍留意一下，这个是从筹码面我们来去做一些
分析
的部分。好，首先第一个各位看到像宝城，好，那奥运的部分大家就会想到基本上奥运盛世鞋类，对不对？那鞋类大家都会先注意到，因为毕竟这些运动员手身上穿的这些不管是衣服啦、鞋子啦，这都有它的商机存在。所以各位可以看第一个，诶，宝腾最近的一个行情状况跟筹码状况陆陆续续有一些主力做进场。
是。
对。那除了宝腾之外呢，各位可以去看远东星。
远东星。对。
纺织的部分，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运动员身上穿的、还有他身上那个衣服上跟鞋子都会有一些商机的存在。
是。
那远东星基本上是我们的纺织的老牌厂嘛、那各位可以看到，最近他的整个筹码呢，也陆陆续续在做一些集中的状况。那接着呢，提到一个像是我们讲的自行车产业，因为毕竟整个的运动赛事，台湾的自行车产业算是国际上龙头的产业。那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虽然说巨大最近有一些拉回的状况，可是你可以去观察到呢，像是外资的部分的话，他们并没有说大量的抛售，那现在可能拉回在他们原本进场的一个成本价附近，那大家可以稍稍留意一下。
好，
那除此之外呢，就整个类股的部分，比方最近有在发现一个产业，就是我们讲散装航运。
散装航运吗？
对，那散装航运的部分的话，感觉虽然说它已经先涨了一波，
是，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筹码并没有因此而松动。那我们就看了一下汇阳部分，各位看到，事实上外资还是有持续在进场做一些布局的动作。
是，
那虽然说随着大盘现在创新高到了20000点，可是它目前它的筹码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松动。对，所以各位呢，如果说现在目前大家也是想说，指数到了20000点，那你如果接下来还想再多留意，等待类股轮动，我想这些的族群跟题材，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是，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对哪些族群有兴趣，想要了解它的筹码动向的话，可以加入彼得龙的 LINE at 小鼠 RRV36601，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询问彼得龙。那接着我们来到类股提问的部分哦，我们看到高殖利率箱外资抢补涨，00940冲不如买金融吗？我们怎么买呢？
好，那说到这个 ETF 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是
因为从00940一直到前面00939这两支，事实上造成了市场很大的回响。
是，
那包含比如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啦，从来不碰股票的，
突然开始在
突然问我说他们要不要买00940，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00939没抢到
啊，
那我想去买00940，我想说好，而且我觉得更夸张是说他是拿他的房贷去买00940，
哇，这么
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会，我的房贷相对很低啊，反正那笔钱放着我也是放着，我想要是不是可以去找这种所谓的月配息，让我每个月有收入的。
是，
好，那后来我也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哈，因为各位就想。现在目前所谓的高息的 ETF 事实上非常的热门。那我们先看第一档00939，事实上这一档就已经造成三月份一波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回响，因为它才募集没几天，它就募集了500多亿。那这个对之前来讲，我们在募集这所谓的基金模式的话呢，这算是一个蛮高的金额。可是殊不知齁，过没几天以后00940更可怕。它第一天就已经破了600-700亿了。那目前大家认为说它市场上的一个募集的状况应该可以突破2000亿。可以突破2000亿。但是呢，各位去想一下。00939跟00940呢，它的整个持股的状况，因为各位都知道嘛，基金募集之后，他这些钱一定要到市场上去买股票。
是。
那这几只股票呢，基本上我们去分析它的重叠概况，你会看到非常重叠性非常的高。
是。
对，你看像联发科，然后呢联咏，好，群光、日月光、投控，甚至你看长荣。
是。
对，那这一波来说，他们的重叠性非常的高。那各位去注意一下齁，因为00939它已经成立了，那它也预计呢会在3月20号的时候挂牌，那它在3月20号挂牌，它是不是一定会提早，因为它已经成立了，它必须提早进场。
是，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只股票呢，好像跌下来相对就有一些买盘做进场。对，因为各位就想，500亿的资金你要进场做布局，事实上做这笔钱缩小也不小。
是，
那它对于股价来讲呢，势必会有一些撑盘的效果。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我们回头来去看00940，因为 基本上就我们有跟一些同业大家了解了一下，说00940比较特别，是因为它这次的募集太火爆了。
哦，
那事实上它呢已经去申请成立了，所以基本上它是要等到募集完之后啊，确定大概有多少资金，他们才会去申请成立。可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太火爆了，它早就已经超过那个成立的门槛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已经去进场做一些成立的动作。所以相对而言，他们的资金呢也有可能会慢慢的会提早做进场，因为各位去想。过去的整个不管是 ETF 或者是基金的募集啊，大概200亿就算不多，就算很多了，
哦，就算很多。
所以他们可以提前在上市之前2到3天，甚至一个礼拜进场去做布局。可是你想，这次是2000亿，
哦，2000亿。
那2000亿的情况之下，你想，我不可能我一天全部都砸进去吧？
对。
那一天砸进去，这些股票我相信会很可怕。
嗯。
那事实上，在这个高点的话，他们基本上回来有一些买盘，有可能会有造成这些股票他们会有相对一些支撑。但是你看这些股票，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好几档都已经陆陆续续涨上来了，
哦，
像是联发科、日月光投控，然后呢群光，还有长荣。那也就是说，00940这些他们在后续进场的话，那你想他们是基本上就买在相对的高点。
哦，是，
对，因为ETF 呢，虽然说它会固定的配息，可是各位去想，ETF 它也是有价格的啊。那如果说你现在进场的成本相对在高档的话，那你有没有可能你拿了配息，但是你的股价就稍微比较吃亏一点点？
哦，是，
对，所以这一点呢，各位就是要特别特别的
留意一下
，对，
是。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另外的话，讲到高配息、高股息的部分，我们大概会想到这几档嘛？
是，
第一个像是00056跟00878，现在目前这是两个市值相对比较大的，可是呢，00940这次呢一募集就超过2000亿。所以基本上呢，它的整个市场的规模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会造成呢，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呢，它必须去做一些比较强烈的分散。那这一点呢，我们就刚才提到，欸，它如果说现在在相对20000点做进场的话，那大家可能在股价上会稍稍比较吃亏，
吃亏一些。
对，
是，好。
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接下来如果说你纯粹是以所谓的配息为概念的话，那我们就回想之前大家最喜欢配息的就是金融股。
哦，
那金融股基本上它有几块，第一个它有金控，它有银行，还有证券。
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这些的一些个股的清单的部分，它的整个现金殖利率的状况。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在银行端的话，好像是你在金城银，然后呢远东银。好，上海商银呢，基本上它的整个现金殖利率呢，大概都可以维持在 3% 以上，
嗯，
那也不会太差，
嗯，
也不会太差。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在观察的话呢，像这些所谓的中小型的银行股，事实上大家也可以留意。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忽略掉，就是证券，
证券，哦，
你有没有想过证券股的现金殖利率这么高？
没有哎，欸，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特别讲到证券的部分呢？是因为这几天如果说你要再介入金融股，事实上很多的大型金控已经都涨上来了。
嗯，
我们刚刚提到像是中信金啊，甚至国泰金啊，兆丰金，这些股价都已经来到相对高点。可是呢，证券股呢，虽然它也走了一波，可是它最近有些拉回做整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现金殖利率呢非常的高，大概都在3-5%以上。
是，
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以配息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反而中小型的银行股跟这些所谓的证券股，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对，而且加上说，各位去想一下哦，应该讲说，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初，我们的证券的整个成交量是不是非常的热？
是。
那非常热，这些相关的证券股不赚钱吗？
哦。
对，所以它未来它的在今年它如果要发布所谓的获利状况的话，我相信不会太差。
哦，是。
对，所以它有基本面的一个加持，再加上说它过去它的现金殖利率发的不错，因为我们讲证券业有个问题是它赚得多，可是它不见得投入的多。因为一般我们的科技产业是我赚了，我可能还要再去做一些研发的支出。
是。
可是证券业没有什么支出啊。
哦，对。
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支出，所以基本上它有可能赚了它就会配出去了。
是。
那各位去想，如果他去年赚得多，那今年是不是可能就会配得多？
嗯，
那如果说各位是以整个殖利率的角度来去做这个配息的概念的话，我想证券业可能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对，那可是最后我想跟各位提到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说00940，还有我们讲金融股之外，如果各位去想一下， 我们前面还有一档是00919。
00919，对。
对，那我们为什么特别提到00919的话呢？是因为我们，你去观察，我们刚才回到刚刚那一张投影片。
好。
你可以发现它的整个前十大的持股重叠性非常的高。
是。
那我刚才有提到00940募集那么多的资金，它是不是也准备要进场？
对。
那这些00919是已经持有了。
Oh.
那各位想一下，他已经持有了，那又有一笔的资金那么大笔要进场，那对于他来讲，他是不是有一些股价基本上后面还有机会往上走？
是。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买00940，你真的很喜欢这种所谓的配息 ETF 的话，那你不如可以去考虑一下00919，因为这些股票它早就有
了。它早就有哦。
对，那你现在买，你有可能会参与到不错的配息，
是
价差你有可能会赚到，因为毕竟这么大笔的资金进去。股价稍微会动一下吧，
是是是，
对对对。
好，接着彼得龙继续带我们看到哦，哎，接着彼得龙继续带我们看到台股冲两万，IP 比跌惨哦，世新连八黑再亮灯 ，IP 可以抢补涨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事实上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 IP 股哈，最近真的是回档的非常的
严重，
事实上。台股还没上两万点，它就在回档
啊。是，
对。那我们想到 IP， 第一个就会想到神盾集团。因为它这一波上来是它带动整个话题性跟热度一直往上冲，但是我们在想，如果你在等待 IP 族群是否有回，就是补反弹的一个状况，我想很重要一点说，不是去看它跌多深，而是看它的里面的主力跑了没。
哦，
对，因为我们想，凡是所有的股价都是推上去的，
是
那拉高只会出，那你如果说主力拉高出光赚完了，它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那你不要想说啊，它跌深了就一定回来，哎、欸，不一定哦，
有可能跌更深。
对，它有可能跌更深。也就有时候你在想，有时候大家就想说跌深了我就去接，可是你有时候接的是刀子
啊、
那所以我们就回过来用筹码的概念去想说，那到底有没有在里面？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像安果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股价事实上它在一路往上涨的时候呢，还没到相对高点，它的整个主力筹码就已经有些在获利了结了。
哦，
对不对？它已经在获利了结，所以安国在这一段以来，事实上它在上档的高档，它创高，主力基本上都在获利了结，所以基本上主力已经跑得七零八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对。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可以去观察，像是另外一个在安国的话，还有一个具有。那具有的部分的话呢，它大概也是比较偏短线交易的部分。然后呢，像它里面的之前的主力呢，摩根斯丹利跟港商野村，基本上呢也都跑掉了。
哦，是。
对，所以它这些主力基本上已经呢，应该讲啊，它已经没有主力在镇守了。对，
所以比如那看到这个图表，意思就是呈现于是卖超的情况，所以表示股价还有。反弹的机会可能还要再多观察，是吗？
因为我们刚才是从它的整个市场的概况，那我们在深入去研究的时候，这点就很有趣了。
是，
那刚刚安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力呢，像我们刚刚有前面我有提到，像是新加坡商瑞银跟摩根大通已经先跑掉了。可是神盾呢，就很特别咯，它股价再跌没有错，但是它一波上来呢，它有两大主力还没跑。对，那我们就分别看一下，像是神盾呢，它有一个华南的分点，还有呢国票的一个分点，
是
这两个主力呢都还没有走，而且重点是它的成本呢，这两个的成本都非常低，不到200块。所以我们讲这一波上来主力还没跑，它还有人镇压在里面的话，我想如果真的要谈，反而它可能比较有机会。
是。
对，然后另外一档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是 M31。
M31。
对，那 M31 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它前面的主力呢已经有跑掉一些些了。Morgan Stanley 跟港商野村已经走掉了，可是呢，还有个国票的一个分点，还有花旗也还没走。对，那他们的成本呢，大概是落在1200块到1350块附近。所以就以它的整个镇守的一个筹码的概念来讲的话，虽然股价有拉回，可是这两档它的主力还没有完全的跑掉，而且主力现在还是赚钱的。那如果有赚钱，他如果要再点火，会不会他会先从手上有的去点火？
是，
对。那另外有一档，好，我们就没有秀图形，就是金利科。
金利科，
对，那金利科也是一样，是 IP 大家会比较注意的。那金利科里面的话呢，像是凯基市政，还有像是港商野村，基本上金利科这一波的股价修正反而没有那么大。那 它的主力事实上还在里面。那最近呢，元富有一个分点也该做进场的动作，那大概它的整个均价是在436左右，所以就整个 IP 类股来讲，大部分啦，我们去看了一下筹码，事实上很多主力都跑掉了，可是呢，唯独这三档的主力还没有完全的跑掉，那其中呢，又以金利科它目前的股价的表现跟整个主力的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
是，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真的是期待说它有没有补涨的行情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说，哎，里面还有主力在的，那这点各位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就是彼得龙提到的这三档，可以稍作留意这样子。好，接着继续带我们看到，华晨跨600目标价上看850，重电储能低价，重电储能价高还能再更高吗？我们是买低价补涨股好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事实上。欸，今天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华晨的又一根涨停了。
是。
对，那华晨呢比较特别，是因为呢我们讲重电的五雄啦，像是华晨、市电、亚力、中兴电跟大同。那这一波我们可以很明显看起来整个重电带上来的就是华晨。那华晨呢它的股价呢是从250块一路涨到600块。
是。
它已经是翻倍了。它已经是翻倍了。那它其中的主力里面呢大概都是以外资为主，像是摩根斯坦利啦、新加坡商瑞银啦、这些凯基台北等等。他们的成本呢都落在是大概是在375块左右。所以这一波到了600块，事实上他们已经赚了将近大概是70%以上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空间了。那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原本我们去观察华晨的股价呢大概在550块附近呢，它有一些些获利了结的动作。
哦，是。
但是没有两天主力又回来买了。那我在想说这一波上来这个重电族群有可能是目前在我们整个盘面里面呢相对是火力比较足的。所以它是维系目前呢指数在高点的一个指标股。所以重电股可能我认为还有机会再持续它一些火种存在。那除了华晨之外呢，我们就接下来去观察后面几档，像是市电、亚力、中兴电等等。那市电的话呢，基本上它也是从100块涨到200块了。那它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主力呢，像是摩根大通啦，或者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等，成本大概都落在170块附近。所以如果就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华晨整个主力的潜在获利已经超过70%了，那以市电来讲，事实上它的整个获利的也才20%而已。那接着我们去看另外一个亚力，亚力的部分也是从60块涨到120块。那它的主力呢也是摩根大通、美林等等，它的成本呢大概是落在85块附近。所以目前可以看到这两档它的整个潜在的获利空间呢是远低于华晨的。那接着我们看中兴电呢，它基本上是这一波涨的是相对比较弱一点点的。那但是呢它也是从120块涨到180块。那它目前的整个主力的均价呢大概是落在140块到160块附近。所以这几档我想如果华晨有机会继续带动的话，后面这几档市电、亚力、中兴电，我想它应该是还有机会慢慢的跟上。
是。
对，那除了还有最后一档就是大同。可是因为大同比较特别，是因为它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是因为有王文阳他的介入，那光福邦就买了4万张，
四万张
、哦，对。但是呢，
那这大同感觉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吗？
但是你可以发现呢，比较特别是大同呢，前面它除了福邦之外，它之前有永丰金也有进场去买了10000多张，可是它赚完就跑了。对，它不像于前面华晨、市电跟亚力等等这些主力，它有续报，所以各位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前面这三档的话，市电、亚力跟中兴电，它或许还有机会跟着华晨，它后面的余温慢慢的往上走。那但是各位在想，这种追高的股票哈，你的停损点一定要设好。你不要想说啊，我有拉回了，然后呢跌破了，主力一定会再推上去，不一定哦。啊，搞不好人家主力已经跑掉了。
是。
对。那除了刚刚这几只以外呢，我们会特别再看到一档。再看到一档。好，就是这一档。宏德能源。好。那这一档的话呢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从它的股价看起来呢，它事实上这一波上来它是稍稍的有一些往上涨。
是。
但是你如果从筹码看，你会看到说感觉好像卖很多，对不对？
对啊。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呢，它只有一档，它就兆丰天母这个分点呢卖了非常多，可是你把兆丰天母这个分点拿掉之后呢，它反而主力是出现陆陆续续的买超的状况。那其中呢，像是元大台北还有新加坡商瑞银，它的整个成本大概在150块附近。所以如果说你整个类股看起来的话，前面几只都已经大涨了，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讲市场上有一些研究报告在调高这一支的相对的股价的一个目标价的话，我觉得这支反而有可能比较成为它所谓的黑马股。
哦，
对，那大家可以稍稍的留意一下这支股票。但是这一点，这支股票很麻烦，是它量真的很小。
哦，
对，所以你只能小小的尝试。
是，
对对对，你不要想说啊，人家华晨已经飞出去了，这支我重压，千万不要。对，就是你可以小小的尝试，
尝试观察一下。
对，
好，谢谢彼得，我们精彩的解析。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对个股的主力筹码动向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加入彼得龙的 LINE@ 小鼠 RRV36601。那现在我们来到 LINE 社群观众朋友的提问啦。有线上观众朋友想要询问3036的文业，它的成本在155元。
好，150，各位看一下齁。文业的部分的话，最近整个可以看到，事实上筹码在相对高档就已经往下做一些卖超的动作。
是。
那目前股价也回到了云带的相对支撑点。那比较麻烦是因为它现在前波的套牢压力非常重，它现在刚好是下有支撑，上有压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这几天它能够守稳在云带上做一个横向整理的话，那或许这个这位观众朋友，因为它的成本事实上目前距离现在没有亏损太多啦。那你如果让它整理一下，没有破，你或许还可以再等待一下。但是如果说它今天跌破云带，这个大量支撑也跌破了，那我想你的停损点还是必须要做好。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3693的银邦，它的成本在420元，可以留吗？
好，我们看一下哈，成本在420元，刚好就在云带的下方，所以这支股票基本上，我想它在空方趋势之下，你去做多风险性本来就大。
嗯，
对，因为它并没有突破云带的话，等于是说它的趋势还没有翻正，你去追，你想捞底，结果又被套住了。那这个目前看起来整个筹码也是往下走的话，我想，我个人啊，我会比较偏向于说，我会去做好一个停损的概念。
哦，是，对，好。接着我们看到1773的圣衣，目前小回档，有机会再挑战前高190元吗？
1773，好。那我们看一下齁，现在目前的话它前高190，现在来讲还是属于一个多方走势。
嗯，
对，那之前呢创高之后呢，确实主力有一些卖出的动作，但是最近主力呢又有稍微回来做一些买进的动作，虽然量不多，但是股价也是相对撑在整个上升趋势线上。那如果说手上有的，那我想应该还是可以稍微等一下，但是你说它会不会突破再创前挑战前高，
嗯，
我想这个地方的这里这个地方的一个压力区，
哦，
大量的压力区呢，大概在180附近，它要先过，
哦，
对，那基本上呢，它才有机会再去挑战前高。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1608的华融，
好，那哇，这支基本上很强哦，
嗯，
它一口气就冲上去了，你看到整个筹码是让主力一路往上堆。但是呢追上去之后呢，反而昨天呢相对股价有一些主力有一些卖超的动作，
嗯，
那今天再走了一根，那我们就去观察它的主力是不是有持续的卖超，
哦，
如果你发现今天还是有主力有持续卖超的话，那我会建议手上有的可能你要慢慢的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嗯，
会比较好。
对对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5511的德昌，他说2023年 EPS 超过10元，股价有补涨空间吗？嗯，
好，那基本上呢，现在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德昌拉来看，它已经涨一波了啦。
哦，
你看，你看到它从这一波涨上来，事实上也涨了不少。
是。
那目前股价呢，就短线来看，它还是维持一个多方的格局，但是它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因为主力有一些出现获利了结的动作，嗯，而且它下面上面的套牢压力是比较重的。
是。
对，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再回过头来持续往上涨的话，第一个主力要回来，第二个，它这个地方云带的整个支撑部分不能被跌破，而且它必须突破前面的几道比较大的套牢压力的关卡。
是，
对，所以这个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接着我们看到1582的信锦。
好，那信锦部分的话，你看最近刚好呈现一个突破向上的一个走势，嗯，那它前面几天呢是有一根大量的主力忽然往上冲，
嗯，
但是像目前看起来它冲上去之后虽有回档，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翻空，
是，
那还是维持一个多方的走势。那现在看起来呢，它如果能够再去挑战前波这个压力的话，那能够站回的话，补量再上去的话，或许还有机会，但是目前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比较偏向横向震荡，
哦，是，
那可能就是要耐心的等待它是不是在补量，
嗯，对。好，接着我们看到8054的安国。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安国，事实上
对
筹码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基本上主力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嗯，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个股价的部分也开始逐渐要翻空，嗯，但是它现在比较好一点，就是它的跌幅可能会相对而言在会慢慢的放缓，因为它前面各位看到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累积的支撑量呢？
对，
所以它如果说它今天再往下跌，它会遇到这个大量的支撑，那有可能会呈现横向的整理，但是你要在它往上冲再去挑战的话，我想嗯，这个有一点点，因为毕竟你，嗯，我刚刚讲的主力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是，
那它要再往上走，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要看主力后面它是不是有机会再来回来。
OK， 好，接着我们看到2395的延华，它的成本在396。
好，那这支呢基本上蛮漂亮的，还是一个多方格局啦。
嗯，
那整个的主力也都还在，那基本上如果说这个观众朋友有的话，我觉得这支还是维持多头走势，还可以稍微留意。嗯，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3035的智元。
好，智元的话 ，OK， 各位看一下这个我们讲的 IP 股，哈，嗯，它已经往下了，
对，
它已经翻落了。
是，
那它刚刚跟安国不一样，是下面看不太到什么支撑，
嗯，
而且你看主力事实上也都是呈现卖，所以这一档，嗯，我想如果有，你可能自己持股部位要
哦调整一下，
要调整一下，那停损点自己要设定好。
好，接着我们看3706的神达。
好，神达目前来讲的是震荡走阳。好，那股价目前来讲的话也都还在多方格局，那最近有主力回来的话，我想它可能会慢慢的，如果它有量持续的放大，它可能有点火再往上攻的机会，
哦，
对，因为各位看看是不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最近主力还是有在买的，嗯，
是。好，接着我们看到6565的物联。
656 OK， 好，这支新贵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嗯，股价是蛮凶的啦，
是，
对，但是新贵有一点是因为我平常不太碰新贵，
哦，
那因为像 Arrow 知道新贵的报价模式跟一般上市柜不太一样，
真的不太清楚，欸，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的一般上市柜报价就是看到尾买尾卖嘛，
对
啊，你如果要买就直接买尾卖的价格，
是，
你如果直接要卖就直接用尾买的价格，对不 对，它就会成交了，
是啊，
欸，可是新贵不是，喔，
哦，
你看得到但是你不一定会成交
啊，
对，就是说你看到现在的高价，好，我说看到现在目前已经最高到 35.1 了，
好，
我想说我便宜一点我 34.9 卖，欸，不一定卖得出去，喔，
哦，
因为他们是用撮合的
啊，哦，
对，所以新贵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得到但是你不一定吃得到，
嗯，
那如果说股价真的冲上去了而且主力有在买的话，那我个人啦，啊，我会认为说只要能够达到我的预期的获利目标，我大概就会先走了，
哦，
对，因为新贵齁上去的快下来的也快，
哦，
啊，加上说你有时候你看得到你吃不到，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8426的红木。
8426。好，那红木部分的话你看最近呈现一个量缩整理，嗯，那它现在目前呈现一个多空交灼的状况，
是，
啊，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它最近是由绿翻一阶红，
嗯，
那这点的话如果说它能够主力持续的进场，而且它的整个量能能够放大，它或许可以站稳这个大量支撑去挑战前波的压力，
是，
对，但是这个压力事实上各位看大概就在这个位置点，
哦，
对，那所以说你如果手上有你想做一些进场动作的话，你要先注意上面这一根的压力点，
是，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线上观众朋友的询问啦。线上观众朋友想询问2883，他买15.4元，想要了解后续呢？
哇，15.4那就是追高啦，
是，
或者是前面有套牢啦。
嗯，
那这一波我刚才提到，事实上，金融股这一波直接带动上来，事实上上涨的幅度都已经几乎是超过一成左右了。
嗯，
那如果说你要再等待它继续往上涨，我想这个。嗯，除非后面继续有资金一直进来，
是，
对，不然我觉得这个上涨幅度算，我觉得如果以整个涨幅来讲，对，
是，
你后面要持续推动的话，会相对会比较主力会比较大，
比较辛苦一些，对，是。好，接着我们看到6419，它的成本在59.8。
好，那59.8的话，欸，目前来讲是获利的嘛，
嘿，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筹码有进多方的进场，嗯，那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它现在。虽然说有一些拉回状况，可是目前这个地方有一些大量的支撑，
是，
那而且它有一个跳空的情况，如果说它现在 之后两到三天还是可以立守在这位置点的话，我想你还是可以续报。可是如果说他今天过两三天，如果他回落的话，我想在有利润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要先行出场。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6139要先跑吗？
好，亚翔的部分的话，目前看出来它还是呈现一个多方的格局。
嗯，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乖，它沿着整个萤幕均分表云带往上走，
是，
所以它在还没有跌破之前，我想它都还是维持一个多方格局。
嗯
啊，但是它的筹码比较注意是，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买一卖，一买一卖。
哦，
所以它的筹码概况主力呢，并不是一路长爆。
嗯，
它的主力是买黑卖红。买黑卖红，所以当他哪一天这个冲出去了，有出现大涨了，你可以先走
哦
啊。但是如果他拉回了，你会发现他的云带都没有跌破，你可以等。
好，
对
，OK， 好。接着我们看到8936，他买在68.5。
好，68.5的话，目前稍稍有一些获利的状况。那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话，股价还是维持一个多方的一个走势。
是。
那现在是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下方它有一些量能的一个支撑。
嗯。
所以它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大概在60，我看一下哦。
好。
大概在67块、66块附近，如果说能够立守的话，那它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多方格局。
是，
但是要特别不要注意是，它的主力事实上是有慢慢的
在卖出，
在卖出。对，哦，所以逢高落有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是要斟酌一下，说你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波段的获利为主。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1324的地球。
好，那各位看到最近呢，传产股并没有跟着这一波上来啦。
嗯，
对，而且你看这次的塑化股市上很弱，那你可以看现在目前来讲，股价都是呈现一个空方的格局，
嗯，
所以它还没有翻正之前，我想这支股票，除非你有长期持有的打算啦，
哦，
那不然的话，你讲这一波上来，你还的停损点还是得设好。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3231的伟创。
好，3231你可以看到最近都是呈现一个震荡格局。
嗯，
那现在比较好是在它虽然有卖压，但是它的整个力守在这个大量的支撑点。
是，
对。那如果说它接下来几天还能陆陆续续的守稳的话，那或许你手上抱的还可以继续观望。
嗯，
但是如果说它一旦有跌落下来的话，我想你可能在持股上面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它可能会回到前波的缺口这个地方去做整理。嗯，
是，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6235可以续报吗？
好，欸，这次的话我想续报的话，嗯，长期来看目前的丑势还没有翻正啦。
哦，
那我会觉得说你若认为这是低点，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还没有到相对的比较稳定的主底的状况。
哦，是。
对，因为从筹码概况来讲，主力也没有很积极的买入。嗯，那股价来讲也还没有翻到云带上，基本上对我而言它都是属于比较偏空头。
偏空方。
对。
嗯，是。好，接着我们看到3596的智毅，它的成本在171，是要续报还是要出呢？
好，哦，这支今天就蛮强劲的哈，各位看一下，今天市场还是持续上涨。那近期在筹码的带动之下呢，还是有往上涨的一个机会。那现在各位看到它站稳了这个最大量之上，
嗯，
那如果说它能够立守在这个大量区的话，上面事实上是没有太大压力的。那如果说守稳这个大量支撑，我想它还是有续报的机会。
哦，
对。
好，接着我们看到4908。
各位看一下这个前顶部分的话，最近股价拉回，那现在逐渐的回到了这个整个云带的一个转折区，而且加上说这也是一个大量的累积量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我觉得还是看筹码的概况，因为最近筹码是比较偏弱。那如果说接下来几天它能够立守在这整个的支撑之上，那后续能够放量，主力能够回来，它可能还有机会去挑战前面的套牢压力。
是，
但是你说它再去挑战前高，这个可能
有点难，
对，它的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是，好，接着我们看到2603还可以留吗？
好，那2603呢，我们刚才提到基本上长荣呢，因为00939跟00940基本上陆陆续续都有在进场，而且接下来00940这一支的持股比重高达 9% 以上。
嗯，
那我想它还是有资金做流进的，
是，
可是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如我们所愿持续往上涨呢？我想后续我只能说它有支撑，但它不一定会有机会继续往上涨。
哦，
对，所以说在逢如果说你是成本比较低的， 你可能可以逢高稍微做一些调整。可是如果你是追在相对高档的，你可能要留意一下，如果一旦它的大量支撑或者是趋势被跌破的话，你还是得要一些动作。
是，
对。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取最后一档观众朋友，我们想看一下2376。
好，
哇，这档子大家都很关注。
对，那这个呢，各位看，它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筹码，已经各位看哦。逢高是不是就有人在出了？
是，
而且现在目前回落，虽然说它没有翻空，但是它现在目前压力确实不小，那它有可能会维持在这个大量的支撑跟大量的压力之间这个地方去做来回的震荡，
是，
对，那所以说如果你手上是套高的，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持续的持有，你想要做摊平，你可能等待它回到这个相对的支撑点，你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是，
但是现在来讲，它是属于一个悬空的状况，你就不要去预测了。
哦，好，
对
，OK， 好，谢谢彼得龙精彩的解析。那各位线上观众朋友，如果对一些个股筹码主力动向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彼得龙的 Line at， 并且多多关注他的脸书彼得龙筹码操的彼得龙筹码淘金团。那以上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询问彼得龙，所以多多关注我们的YouTube 频道，按赞还有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本节目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